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主啊，在过去的一年里，你时时帮助我们，圣灵天天引导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里，你也要这样的带领我们。求神让我们今天我们的心是柔软的，让你的话语能够浇灌我们的心田，能够在我们心中发芽，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盼望上帝，你今天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得着亮光，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愿我们的每一位在座的生命都得到更新，在2018年比今年更加的亲近耶稣。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真人秀叫做谁是接班人，有没有听过？或是飞黄腾达，你们没听过这个真人秀？是美国做的，那是川普他在还没有就是成为总统之前，他有做了这个真人秀。那我们以前也蛮喜欢看他那个这个真人秀，就是说他从这个全美国的精英里面，然后大概有18个人里面然后经过15周选出来，要来成为他公司的，然后给他年薪25万一年的合约，然后要继续的希望来能够有更多的人才那我们发现呢，在2000多年前，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也要选出第一批的人。那这些人呢，对就是川普来说的话，他选那批人呢，是为了他的商业王国。但是耶稣选这批人，是为了要有一个新的国度，就是我们的教会。那他在找这些门徒的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考我们有学到哪些功课。那有3点我这里写出。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呢好多都是邀请人认识耶稣的，很主动的人。第二，我们发现他邀请人都是去亲身的经历耶稣。第三，我们发现这些门徒呢都在更深的去跟随耶稣。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有2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约翰要邀请他2个门徒来跟随耶稣那第二段就是腓力邀请拿但业来认识耶稣那腓力自己当然也是先跟随。那第一个故事就讲到说，约翰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耶稣走过，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那我们上一次的聚会，已经上上次的聚会，我提到上次约翰曾经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什么世人罪孽的所以这一次他又说：“看哪，神的羔羊。”也就是说，这是除去世人罪孽的我们上次提到，约翰的目的不是让人在他这里得救，他要人知道是那些人他自己的问题，然后去找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才能解决罪的问题。约翰知道得很清楚，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人没有办法解决人的问题。就算你试着解决，很多时候都是很表面的、短暂的来解决。我们在过去的年日发现，好多人这个问题解决了，有时候是几个礼拜，有时候是一年，有时候2年，甚至好几年之后再回来找你，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事情继续的发生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试着要短暂表面的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深藏在里面的那些 自私啊，那些嫉妒啊，那些骄傲啊，那些愤怒啊，都会再度的出现。人的生命就像一个螺旋或像一个漩涡一样，不断的在重蹈覆辙，而且把你拉下去，因为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在发动。我们常常解决表面的罪行的问题这个行为不好我们去处理，但是如果你在更深的一层看，你的罪行是从你的罪念来的，因为你有罪恶的思想，所以你才会有罪恶的行为。你在打人之前，你会先想打人，你在就是做一些事情之前，你的心已经开始往那边去想。而为什么你会去想，里面还有一个罪性，就是罪的天性或罪的性情在你里面在发动。有句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 这个就是罪性的问题了。我们一直不断的去遗忘我们曾经犯的错误，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性常常发动。人呢，常常在软弱的时候就求神帮助，但事情结束之后又觉得没事，因为我们一直都在处理表面的事情，一直在解决的都是表面的事情。所以我们解决来解决去，解决来我们的解决去，生命并没有改变，生命并没有更新，生命并没有成长。所以我们持续的不断在解决表面的问题，而我们的一生就在这样的虚耗过去了。施洗约翰很清楚知道，看哪神的羔羊，他知道唯有耶稣基督能除掉人的罪，因为唯有耶稣基督能够为人担罪，而且让人罪得到赦免。约翰清楚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不是救世主，耶稣才是，他能够让人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所以他们才会去约旦河让约翰来施洗，但是他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才说要看哪神的羔羊，而且他甚至让自己的门徒去跟随他。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所以你可以看见约翰很清楚知道自己的位分，而且他没有那种骄傲的心，他并没有说哦，今天有好多人来跟随我，感谢上帝。他希望的是邀请更多的人认识他，即使那些人是跟随约翰的门徒。约翰知道他没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只能预备他们的心去找真正的医生。这是第一个故事的前半段。那同样的，当这个腓力，耶稣往加利去找到腓力，就来跟从了。当腓力和拿但业他就去分享了。腓力是伯赛大人是安德烈和彼得的同乡，他找到拿但业。那伯赛大也是在加利利的那拿但业就跟他说，摩西在律法书上所写的和众先师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腓力就去找拿但业来告诉他，来邀请他说，我们碰到了耶稣了。那其实呢，拿但业那时候回答是什么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这句话就是贬低的意思因为拿撒勒大概只有2000个人一个村庄，那意思就是说，只要从这个小地方出来的，没有什么可取的人，没什么了不起的人会从拿撒勒出来。但拿但业他也是加利利人因为腓力他们应该都是伯赛大的，伯赛大也是在加利利，但是他另外一个村的那个村就可能比较多人，比较可能就等于像是在雪梨跟一个比较边缘的那些小镇的感觉那所以只要从那些小镇出来的，你可能就看不起。可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如果我是拿但业如果我是腓力，我可能会跟拿但业说，拿但业我告诉你这个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到底是怎么好什么什么，为什么他是这个众先知记的那一位，就是约瑟的儿子，也就是救世主。为什么如果腓力要说的话，他可以讲到耶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但他没有，他只说三个字，哪三个字？你来看，他说你来看，意思就是说，你会发现这些初代的门徒，他们一起的邀请人来，从施洗约翰开始，他们邀请人来，就一直去让人能够认识耶稣，而不是认识他们。他们也不会进入那些无意义的辩论当中，他们直接要人去看耶稣是谁，自己去看，自己去认识，自己去经历。那我再问各位，所以当有人要你帮忙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子的去做？比如说有人说，哎呀，那我的那个这个身体有这个问题，通常我们想的事情是我们怎么做？如果有人跟你说他的手扭了，你会怎么做马上第一件事就会说，哎，我认识哪一个医生，或者是这个医生不错你去找这个医生。那我的哪一个亲戚，如果你是有爱心的，你会说我的亲戚他的这个肩膀也是，他的那个谁肩膀也是扭了，我帮你问他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OK， 我们很快就会去做这些事情。如果有人家里婚姻出问题，他来找你，你就赶快说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解决。然后可能就说如果是沟通的问题，你就说那我知道有学习到这三点。第一，如果我要沟通，要从我开始，不是从你开始，因为从你开始就是批评。我们通常在吵架的时候，第一件事都会说， 你为什么要就是说你总是不洗碗，好了，这句话好了，你总是不洗碗，你总是不洗碗，然后就开始批评论断。好，那我们就说，我们学到一个方式是从我开始，先从我开始，从感觉出发去绝对化。我开始就是，譬如说我觉得这个碗有一些多有点脏，怎样等等等等，然后不要绝对化，然后分享你的感受我们以前都常学到这一点。那也许你就用这种方式去教导人，说从我开始分享感觉去绝对化。去绝对化就是你不要说你总是不洗碗那我觉得有时候这个碗没有人洗不太好这样子听起来就没有那么的伤不是在批评论断对方。然后我们就用这些方法，然后好像这些方法就可以解决婚姻所有的问题，沟通所有的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原来每一次出问题都是里面的罪在发动。所以我们从指责开始，我们来分享事实，去定对方的罪，然后以绝对化的口气让自己和对方没有台阶下。可是原因出于在里面我们有一个自私的，我们有一个骄傲，我们有一个想要定人罪的这种心在里面。所以就算你这三点学会了，从我开始分享感觉去绝对化，你的关系也不一定就会改善。为什么？因为你里面的那个罪性还是在。你可以常常用很温柔的方式去分享一些话语，可是长期来说你还是没有一颗爱人的心。那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像这些门徒一样，所以第一个，他是邀请人认识耶稣，他不是试着解决或改变任何一个人他们的问题，他们在做的事情就是把你带到耶稣那里，让耶稣亲自来让你认识，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只有耶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思考过去的一年里，你是否有常常带人去找耶稣，还是你常常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服人，试着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人？请你好好的思想，因为当你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说服人，靠自己的能力来改变人的时候，你可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你也可能说问题有短暂的解决，但是因为问题比你想的还要深，所以到最后这问题还是不断的持续。所以你过去的一年里是否有常常带人去找耶稣？那门徒是这样的像从使徒约翰开始，他可以说是耶稣，虽然他耶稣没有呼召他但是他可以说是第一个来铺平主的路的人。从他开始，他就带人去看耶稣，要看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对方，而是看耶稣。请你和旁边的说，不看自己不看别人，要看耶稣。我们常常看的都错了，看自己看别人，为什么别人要这样对我，看别人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从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而不是为什么神，而不是去看耶稣，神你要我怎么活。我们看错地方了，我们的 眼睛定睛在错的地方了。圣经要我们定睛在耶稣身上，我们常常定睛在自己和他人身上。好，功课二就是什么，我学到的这两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要亲身去经历。那无论是耶稣对约翰的门徒说你们来看就是看啊神的羔羊就是然后当这个门徒跟从了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对他们说，其实耶稣我想是知道他们要什么的 OK， 但是耶稣还是先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因为耶稣要让他们自己来寻求答，来找他。他们对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去多认识耶稣甚至和耶稣一起住。耶稣说，同样说什么，你们来什么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里有很多的看所以去看他去哪里住，而不是只是看。这里的看的目的呢，也是更认识，也是一起同住的意思。于是他们就跟他同住，那时大约是下午四点钟。那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去了之后就开始去认识耶稣是谁所以 他们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就与基督同住了一天，与耶稣同住了一天。而当彼得就是安德烈，其中一个是彼得去找耶稣的时候，对这个西门说，对不起，那个其中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所以安德烈认识了耶稣之后就去找西门，也是邀请，然后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然后也是带他去见耶稣，而不是只是告诉他耶稣是谁。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所以我们看见耶稣是需要亲身去经历的。而当这个安德烈领西门去接耶稣之后，耶稣看见他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希腊文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他们为什么要，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耶稣第一次看到西门就给他改名字，或者是可能不一定第一次看到了，因为在其他三福音书有可能耶稣已经有呼召他们之类的，但是在这边不对，这里应该是之前的，所以在这边耶稣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彼得，然后就跟他说，你要变成，你要叫石头。那代表呢，耶稣能够看透人的心，知道人的道路，因为彼得后来就真的成为教会的磐石，教会的基石，教会的石头，让他能够去能够让人去更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他才成为石头。所以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就经历到耶稣，他经历的时候，他不单单罪得到赦免，而是他的使命也承接了从天而来的使命。那另外还有看到下一个故事，就是看到拿但业啊，这个好像没有。第46节，拿但业对他说：“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走过来，就论到他说：“看哪，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当拿但业他先说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拿撒勒没有什么好的出来，腓力没有去跟他辩论说，你就直接告诉他你来看。而耶稣看见拿但业走来，就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代表耶稣可以看透人心，他知道拿但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种人呢，可能比较像我们国内可能譬如说北方或者是山东一带的就是心里没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他可能是比较像这样的，所以他直接会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一个人很兴高采烈来找你说，我看到一个人，他是那个摩西在律法书上写的很兴高采烈，你通常不会直接泼一盆冷水说拿撒勒会有什么好的东西，对不对？那代表他从心中他是非常比较直的人。那这个耶稣就跟他说，他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中没有诡诈。拿但就觉得很奇怪是我可能是常常话从直接没有经过很多思索就出来了，我心里想什么可能就说什么了，但你怎么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的人耶稣就说，腓力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认识你，我就看见你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当拿但业去找耶稣的时候，他也更深的经历到耶稣，他经历到耶稣看透人心的能力，他经历到耶稣未卜先知的能力。他在这个无花果树下面那已经看见，我不知道是不是千里眼，因为他在无花果树下面，照理说耶稣不太可能知道，所以拿但业会那么惊讶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换句话说，耶稣在这里已经行了两个神迹，第一个就是直接能够看透人心，第二个就是能够很远的地方，没有见到的地方，就已经知道拿但业在哪里，在做什么。所以拿但业亲自经历到耶稣，在49节他就说，拉比，你是神的王，你是以色列的，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这个你要亲身去经历耶稣第二点就是我这个没电了，对不起。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需要亲身的经历耶稣。很多时候当你觉得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其实耶稣早就认识你。 当你觉得你无药可救的时候，其实耶稣早就拯救你。我曾经有提过嘛，有一位姐妹，她年轻的时候就离了婚，那之前她以为她已经认识了耶稣，她其实信主蛮久一段年日，那后来也是跟一个基督徒结婚，然后没想到啊，后来没有很久就两个人就分开了。那所以你不要觉得基督徒就一定不会离婚，我们也经过一些基督徒会离婚的情况，虽然神不见得喜悦。那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离了婚，他就说，当时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就说，他以前以为他一直都很认识耶稣，事实上他在教会里面也是很活跃的，也是有帮助到很多人的。但是等到他离婚之后，他才说那句话，他说原来耶稣是那么的近，那么的真实。他在离婚前，他的婚姻，他在之前教会的服事等等等等等等，他以为他跟耶稣很近，但其实他离耶稣不近。等到后来他生命中发生了很多的问题，很大的一件问题的时候，他才发现耶稣是何等宝贵，他才开始真正的认识耶稣。你有可能受洗几十年，你还不是真的认识耶稣。人的一生有太多的骄傲，有的时候人的生命需要缓一缓，静一静，反思反思。今天就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回顾过去的一年，你觉得你是靠自己多，还是你是靠耶稣多？你是否会对主说，主啊，我希望更认识你，我希望听你的声音，请你来帮助我。我们在今天的经文看到耶稣能够看透人心，他知道你真实的感受，所以你不需要在耶稣面前说谎，那没有意义。我们人很有鸵鸟的心态，总是觉得我把好像头掉到洞里面去，我就好像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我自己没事一样。事实上神都知道你所有的一切，他能够看透人心。但是你要改变，你需要能够经历耶稣。你可以跟耶稣说，主啊，譬如说，主啊，我教孩子教得很累，我能力有限，求神你先改变我，让我能够更有智慧。或者是你可以说，主啊，我的生命常常在担忧，就是一天到晚在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求你让我真的认识你，使我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害怕不担忧。你可以向神这样的祷告，当你来到神的那里时，你就会经历上帝。我们在这里已经看见这些门徒被邀请之后，他们去找耶稣，而在找的过程当中，耶稣就让他们有亲身的经历，而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和更新。所以我们盼望，我不知道你之前是如何，但是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至少你可以在今天崇拜结束后这样祷告，主啊，请你帮助我，2018年是遇见你、亲身经历你的一年，而不是只是整天靠自己的能力、想自己的方法解决自己和别人的问题的一年。所以我学到这两个功课，第一，我们要邀请人来认识耶稣，要带人去看耶稣，而不是看自己和其他的人。第二，我们要亲身去经历耶稣，耶稣是需要被经历的，他也愿意你来经历他的作为。你有没有来去找他，有没有愿意来跟随他，才能够更经历他。我第三个功课学到的是，我们要更深的跟随。当这个第一个约翰跟这些门徒说神的羔羊的时候，他们就跟随耶稣。所以他们会问耶稣后来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当他们去住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耶稣，于是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同样西门也是，他去找耶稣的时候就认识弥赛亚。而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个故事里面，我们今天看到拿但业后面还有一个故事，你会看见耶稣是一步一步的在带领他更认识他。一开始拿但业对耶稣的认识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于是腓力说，你去看。 当拿单业走来，耶稣就跟他说，这是真以色列人。拿单业就跟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换句话说，拿单业知道耶稣可能有这种特别的能力，或者是为什么耶稣可以更认识他。耶稣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更认识耶稣，说拉比，拉比是老师的意思。他说，老师，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从一开始说啊，就是这个啊，我不相信拿撒勒有什么好的，他绝对不会是与摩西在律法书学的那一位。到说，哎，他觉得耶稣很奇怪，怎么可能认识他？到说，他发现耶稣跟他说啊，不，他发现原来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可是还没有结束，耶稣后来跟他说一句话，因为我说在无花果底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呢。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耶稣一直在带领拿单业。事实在约翰福音很多的故事，无论是尼哥底母的故事，无论是在井边的妇人的故事，都是一步一步的带领走入水深之处。所以当最后耶稣讲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无花果底下的这个神迹啊，当耶稣说他可以在无花果树底下很远的地方已经看见你了，这个神迹要比起之后的那一些神迹不足为道，你要看到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什么意思？这里有点像是讲到旧约，当时雅各的时候有天梯，然后啊有一个梦还是天梯，就看到那个神的天使天上下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神所选的，神自己要来印证耶稣是谁。到目前为止，我们看见是耶稣自己在印证他是谁，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到了这里，我们那个门徒将来要看见神自己要来印证耶稣是谁，包括这个在登山啊变相的事情，包括啊圣灵要降在耶稣的身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让人看见神的啊使命就要落在耶稣身上，而天父要亲自来见证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换句话说，那一些的神迹看起来都很伟大，但还有更大的，就是耶稣基督是天父本身来做见证的。那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后来拿单业也真的继续跟随了。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耶稣是一步一步一步来引领他，来认识他是谁。而当拿单业完全认识他的时候，就更认识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更深的跟随耶稣的意思就是，你愿意走到水深之处，神就会让你更认识他。而对愿意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耶稣就要让你更深的经历他。走得越深，就更深的经历。当你经历过，就有勇气走得更深，你就再更深的经历。这就叫做神圣的不满足。对我们主耶稣的认识永远不满足。我渴望更多的去经历他，不满足于现在对他的认识。我盼望能够更多跟他同行，走入水深之处。而当我走入水深之处，更多经历他的时候，我就能够有勇气再更深的走下一层。我不知道你对耶稣的认识到哪里。事实上，如果你常解靠着自己来解决自己和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对耶稣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因为你对耶稣的认识到一个地步，你就知道原来我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来改变任何事情。当你要去走入水深之处的时候，你要先放下自己。为什么？我们讲了，你要邀请认识耶稣，可是你可能被拒绝啊。你去邀请他来信耶稣，他可能跟你说，我没有兴趣，尤其是在这个现代。而你自己想要更亲身去经历的时候，你可能被你很多的欲望来拦阻啊。你可能像拿单业一样说，拿撒勒没有什么好的，然后就在那里说啊，拿撒勒没什么好的。那 菲利要我去，我不想去，因为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还要走到那边去，还要去看这个人，没意义。拿撒勒会有什么好的呢？他如果脑袋中一直想那个，他不走出那信心的一步，他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他不放下先放下他先入为主的观念，他就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是谁，他就没有办法到最后，以后还会看见更大的是神亲自要来印证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第五十一节这边讲的说什么？第五十节说，耶稣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些更大的事。我们一起来念五十一节啊。他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所以这一段话到这里为止是对拿但业说，到这里五十一节是对谁说？门徒。换句话说，不是拿但业一个人要来经历耶稣而已，而是那些门徒都要一起来经历耶稣基督。我们很多可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有很多可能自己的欲望，我们的懒惰，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很多很多在拦阻我们更认识耶稣的。可是耶稣给我们了一个应许，不单单那些门徒要亲眼能够看见这些印证，我们今天这些基督徒也一样的，我们要能够更深的认识耶稣，而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和更新。或许你很多时候觉得你的神生就这样了，每天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这样活。或许你觉得我们的教会就这样子，每个礼拜就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耶稣在约翰福音说的那个应许，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就印在周报的封面，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他要人更深的经历他，他认识他的人就想要去邀请人认识基督，而邀请的人去找耶稣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不是我去找耶稣，原来是耶稣来找我，耶稣已经看见我了。而当这些人在当中继续的跟随的时候，是他要碰到很多的挑战，他要面对很多的困难，他要面对很多的自己，要放下很多的自己。可是当他们更深的跟随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原来这世界上一切都没有让他们满足的可能，只有耶稣自己能够越来的越满足他们，让他们心中充满爱，充满光明，充满正义，充满神的恩典。2018年到了，明天就是你过去的一年是怎么活，你将来的一年要怎么活，你是不是还是带着很多的自己，然后觉得说，我反正我邀请人，他也不会来认识耶稣的。你愿不愿意有这个勇气去邀请人？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去更认识耶稣？你有没有对耶稣亲身的经历？还是每一天你的生活就是很无精打采的？但经历耶稣有的时候需要冒险。信心是需要冒险的，请你和旁边的说，信心是需要冒险的。你要冒着被拒绝的危险，你要冒着可能这件事情不会成就让你被打击的危险，你要冒着很多的危险。但是当你愿意不断的跟随的时候，神已经应许我们，你们要看见比这些什么更大的事。你愿意吗？愿意吗？第一件事，拿走你的面具，在神面前好好的放下自己。只有真的这样子做了，你才可以经历耶稣。拿但业放下了自己，放下自己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其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放下了自己来跟随耶稣。我们今天也要在2018年的前夕来立志，我们要放下自己。2018年求神帮助我们成为真的是经历神的更深的一年，经历基督更深的一年。愿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一起来把这三句再念一遍。第一，要邀请人认识耶稣；第二，亲身去经历耶稣；第三，更深的跟随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主感谢你在过去的一年里保守我们教会，保守我们个人，能保守我们的家庭，在上帝你的引领之下能够真的是身心灵不断的成长。但主啊，我们有神圣的不满足，我们不因此而满足，我们渴望更深的有你，更深的经历你，更深的跟随你。主啊，你要往哪里去我们就去，求你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明年是一个新的一年，主啊，我们每一年都立志，但我们还是要继续立志，求神帮助我们。今年立志和去年不一样，今年立志比去年更跟你建立更深的约，盼望明年成为我们能够走入水深之处的一年，更深经历你的一年，为主做美好见证的一年，能够亲眼看见神你为我们在这世上为你自己做更大的事情的一年。我们盼望明年就让我们能够亲眼见证神迹。谢谢上帝，愿一切荣耀归你，天上的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